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正在生病的听众早日康复。本期7月2日早上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娱乐。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失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到第一，副总统鼓励4.0农海创新发展。第二，于2022年，交通部优先在巴布亚建设30几条航线。第三，日诺外交部长鼓励年轻一代学习东盟。第四 ，Eric Thohir 表示，国有企业与专办企业合作需要优化。第五，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向 Joko Widodo 总统移交国书。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Maruf Amin 印尼副总统鼓励基于4.0技术开发的农业和海洋或农海创新的发展。基副总统周三在茅屋农业研究所大学整理58周年的视频，证词中表示，通过整合在线世界和互联网和生产线，采用4.0农海创新，是为了继续改善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和海洋产业。Maruf Amin 副总统在雅加达副总统官邸的视频中表示，使用在线系统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农业和海洋创新非常重要，因为此事信息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副总统鼓励在印度尼西亚的大学，特别是茅屋农业研究所大学，在增加农业和海洋部门的产量方面增加质量研究。交通部通过民航终极的目标是在2022年，通过在巴布亚建设30几条公中桥梁航线，加强支持经济发展和基础服务的基础设施和优先项目。民航总局局长诺菲里安多周三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众议院第五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表示了这一点。诺菲解释说，在经济复苏和结构改革的背景下，优先项目是政府2022年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据他介绍，通过航线的建设，巴布亚地区从机场到机场的航空货运将在基本货物的分配上相互支持。他希望解决基本商品价格问题，特别是欠发达边缘边缘地区和边疆地区的价格问题。Retno Marsudi 外交部长鼓励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一代了解东南亚国家联盟，其中包括通过推出面向 众小学学生的书籍。年仅一代必须了解东盟，年仅一代应该为东盟共同体的身份感到自豪，而年仅一代也将决定东盟地区未来的走向和风格。这是日诺马苏里周山在亚加达进行的东盟中小学教育教材虚拟发布会上所说的。日诺非常感谢外交部与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合作编写的这本书，这是将东盟中小介绍给年仅一代的努力之一。参考东盟各种资料首次，该书强调五个主题，包括了解东盟、尊重身份和多样性，以及共同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埃里多希尔国有企业部长表示，修有化国有企业和准政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建立经济平衡。埃里多希尔周三在雅加达进行的在线研讨会上表示了一件事。根据埃里多希尔，这是为了确保促进下层经济，即使他继续坚持中上层经济。他说他很感激在这种大流行的情况下，他能够保持协同和合作的精神，因为建立生态系统和复原力很重要。当然，据 Eric 看来，协同效应的好处和结果是帮助社区，并确保他们仍然可以养家糊口，并在未来有机会有属兼准办企业，要走在前列，才能让准子繁荣长盛，尤其是社区中小微企业。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Benny Williams BSM 在去年早些时候抵达印度尼西亚后，在雅加达独立宫向 Joko Widodo 总统移交了他的国书。在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周三收到的一份书面声明中， William 穆西是的一位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女大使，他接替了前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Gary Greenland AO。 William 拥有良好的印度尼西亚语能力，拥有亚洲研究背景，专注于印度尼西亚，并拥有应用人类学和战役社发展硕士学位。作为北京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自印尼独立自主就建立起来，澳大利亚是为印尼民族独立提供正式支持的国家之一。目前两国双边关系在经济、国防、法律、教育、农业、交通等领域。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面对面教学扩张重进行。印度尼西亚自2021年第一季度开始接种疫苗，并严格执行实际活动限制以后，感染于新冠状病毒的人数显著减少。此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持续进行维持卫生规程的社会化，以防止更广泛的传播很重要。这会对红色区域变成历史区域产生积极的影响。考虑到积极的形势和条件，印度尼西亚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进行线上学习或是面对面的学习。尽管家长人们仍然担心在正中大流行期间的学习，也有已经对教育世界的未来感到困难的情况下，强烈学习的愿望和热情继续出现。面对面学习的回顾也得到了多方的喘息和密切监控，以防止出现新的新冠状病毒的寄存。事实上，在接种病毒的人数下降后，一些国家已经实施了面对面的学习，但是学校中可能会出现新的新冠状病毒寄存的病例，就像在韩国发生的那样。在印度尼西亚，它发生在几个地区，离相关职立即停止了面对面的教学和学习过程，特别是当时没有疫苗接种。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严格的社会活动限制实施政策和疫苗接种一直执行到两个初始阶段，这给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尤其是在爪哇和巴厘岛，这意味着政府采取的政策进展顺利。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小心应对接种新冠状肺炎的人数下降的趋势。周一宣布社会活动限制实施的延长时，中国维罗德冲动对在大量暴露病例之后，印度尼西亚的条件和趋势有所改善表示高兴。但一方面，国家元首提醒印度尼西亚人民不要自满，其实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冠状肺炎病毒的疫苗，也必须对实施卫生规程、保护环境保持警惕。同时，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长Nadim Anwar Makarim表示，为了应对当前的新冠状肺炎大流行，2021年至2022年新学年的学习是动态的，参考了每个地区的社会活动限制实施政策，并且区域世卫部长关于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实施学习的联合发令指导方针。他认为，教育单位在确定学习活动时必须注意其所在地区。另一方面，观察家和健康专家正在应对冠状病毒的快速突变变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病毒之间的交叉而产生的新类型或者变体的出现，从而生产了新的更危险的类型。为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学术界和研究人员继续努力，寻求找到一种可靠有效的解毒力来对抗冠状病毒。此外，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人员在2000年代初在应对禽流感的大流行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请保持精神振奋，立即接种疫苗，遵守健康规程，不要得意忘形，也不要做导致病毒重新出现的事情。希望风暴很快就会过去， 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即2021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友人奖品和安慰奖。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我希望您很幸运。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不要忘记参加本台举办的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去回答哪边的问题。对已经发回答的听众，本台感谢，祝您好运。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本期 Rita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45年7月2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8月双巡美国日本长Nagasaki 和 Hiroshima 投降原则，但后日本继续遭受对盟国的失败，尤其是美国和苏联。1945年7月2号，日本最终在美国进军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投降文件，但宣布自己战败，这次豪行各准部向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规定中，然后到了1992年7月2号，是尼加拉古瓦地震。尼加拉古瓦地震于1992年7月2号下午发生在尼加拉古瓦近海，曾经为7.6，这7.7级至少146人丧生，另有数人受伤。地震引发海啸，大多数死亡时由海啸造成的，遇难者多为的熟睡的儿童。尼加拉古瓦有超过68人失踪，超过13500人无家可寻。尼加拉古瓦西海岸至少有1300座房屋，185艘渔船被毁的。规定中最后到了1998年7月2号，瑞士航空111号航班坠毁。瑞士航空111号航班 SR111 SWR111 从美国纽约的 John F. Kennedy 国际机场飞往瑞士日内瓦康泽林国际机场，以1998年7月2号飞行中使用的 MD-11 飞机在加拿大 Nova Scotia 省 Halifax 国际机场西南的大西洋坠毁。这架飞机在落水时被坠毁，机上有229人全部遇难，他们有215名乘客和40名机组人员助阵。 会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勉强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可以增加你对印尼的了解，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节目。本期由彭岩来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期印度尼西亚谷我的印度尼西亚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支持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迁移印度尼西亚生物多样性丰富。印度尼西亚持续支持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的措施。环境和林业部长西定努尔巴亚在2021年全球生物多样性论坛前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发言时，在2021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第三次开放式工作组的一系列活动中传达了这一观点。活动以8月30日举行，西定努尔巴亚部长表示， 印度尼西亚拥有19个生态系统中的49万多种植物，拥有74种植被，因此支持正在进行的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印度尼西亚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采取了三项支柱，即养护、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此外，西蒂强调了论坛上指出的三个要点，即全球目标必须是可衡量和灵活的，在目标和辅助设备之间必须平衡现实，必须监测所有指标和指标的最低值，以便每个国家实现。与此同时，环境和林业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署署长维拉特洛在同一次会议上表示，印度尼西亚本身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据维拉特洛说，政府设法维持了5100万公顷的保护区，覆盖了印度尼西亚 28% 以上的土地面积，这包括私人特许区140万公顷的高保护价值区域。印度尼西亚本身在保护工作方面相当成功，到今年为止已经观测到25种濒危重点动物的数量在增加，如巴厘岛的长冠八哥、公牛、爪哇犀牛、爪哇长臂猿和爪哇鹰。这些数据来自于270个监视地点，包括奇亚的国家森林公园、苏门答腊热带雨林、古农列优泽和东亚旗县国家公园、苏门答腊南部东海岸的外港巴斯公国家公园和东加里曼丹省西库泰区。到2020年，环境和林业部还成功放养了20多万只动物。我的印度尼西亚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ak seperti biasa, hati ini merasa takkan pernah terulangkan untuk kedua kalinya. Mungkinkah ku merasa cinta yang sesungguhnya?Persembahkan hanya kepada dirimu yang ku cinta. Seribu bintang berkilau, luruskan hati yang galau. Semoga rasa cinta untukku bertahan lama.Meskipun badai menghadang, ku akan selalu menopang. Ku pastikan kita akan bertahan selama-lamanya, selamany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通过发布个中间抗规程，包括为旅馆、饭店和自然旅游的，来保护大流行之前的旅游活动，希望游客就觉得安全访问印度尼西亚。希望大流行病过去了以后，你有机会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烹饪、美丽的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丰富的魅力，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由 Annie 主持的。
为以日日特别去 Gunung Kidul 的巴杜的朗格兰刘尊被选为代表印度尼西亚参加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21年国际最佳旅游尊竞赛。这个为以日日的刘尊之前曾获得多项国家和国际奖项，包括刘和庄以经济部的可持续刘尊，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其他12个旅游村。根据 Gunung Kidul 旅游办公室秘书 Hari Sukmono， 朗格兰地区拥有各种独特的特色，包括古老的火山、水库、干棒比度或只有几户人。根据 Gunung Kidul 旅游办公室秘书 Hari Sukmono， 朗格兰地区拥有各种独特的特色，包括古老的火山、水库、干棒比度或只有几户人家居住的地区。此外，朗格兰地区也有各个种植园，从上游到下游，火种、种植、加工到销售，由当地居民进行实际旅行。如果您想来朗格兰旅游村，您必须通过访问热热应用程序进行在线预订。该应用程序的用途是确保游客配额的可用性，因为在大流行期间，游客配额是有限的。您可以在应用程序中亲自查看每日访客配额的可用性。对旅游门票的支付，请使用非现金或印尼标准快速响应代码。当然，您必须在哪里应用健康协议。各位听众，前往朗格兰旅游村，您可以以仍然保持当地智慧和文化的几个家庭组成的一小群人活动。这当然是一项拥挤的旅游活动，特别是对于那些想与仍然坚持传统的当地人活动的人。此外，还有一个 Live-in 计划，您可以在几天内与设计活动和学习，不仅是基于教育和文化的旅游项目，朗格兰也有其他这个有趣的旅游对象。从朗格兰安翁之路开始，格东班当季节性瀑布以及攀登湖火山。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erasaan yang ada menghilang sejenak. aku dari keramaian, pikiran meradang menghancurkan niatku. Terkadang semua begitu menakutkan, sekejap berubah menjadi mengesankan, membuat diriku berani memulainya. Kau pemilik hati, takkan ku biarkan kau lewati hari tanpa kau sadari ku dan keberadaank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节目，今天由 Rita 主持的，请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规定中介绍来经过收听无言录制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开发环保 CGD， 巴加加兰大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学院生物学研究的学生获得国际奖项。规定中，印度尼西亚的教育界再次带来了令人骄傲的消息。西加瓦万隆巴加加兰大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学院生物学研究项目，一名学生在8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科学学会顺利举办的2021年 国际青年研究与教育博览会上获得国际奖项。在这次活动中 ，Visca 获得了涉及研究项目的优秀文凭。该研究项目题为生态 CDG， 一名秸秆或 Xiamis 和 Lerac 水果或者毛板屋种者或 Sabinus rara 一系中的可生物将决 CDG 作为一种水发有解决方案。规定中，在这项科学工作中 ，Visca 和他的导师穆迪拉万理学硕士博士用一米秸秆和毛板屋种植水果的组合开发了一种环保 CDG。这项研究的发展是为了期待日常生活中化学 CDG 的使用。根据初步审查，化学 CDG 是一种可得需放射污染水的污者。CDG 中的化学成分会导致水中生物中毒死亡，引起不营养化事件，从而降低水质水平。规定中，之外，并禁止其污染的水。如果用于人类生活是危险的 ，Visca Gorniawati 进一步接着说：“一米秸秆和毛板屋种植水果的组合含有藻苷作为表面活性剂，可以用作天然禁地剂，并且可以降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地区生产液体的成分薄膜试验、薄膜稳定性试验和酸度试验。从进行的知识来看，在试管中毛板屋种植果实中的藻苷含量为 28%， 最高薄膜高度为 2.7。毛板屋种植溶液中的酸度为5，而毛板屋种植薄膜中的酸度为6。一米秸秆薄膜中的酸度为5。这些结果表明，这种液体 CDG 可以作为一种环保产品，并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一种可生物降解的 CDG。中2021年国际青年研究与教育博览会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研究人员、本科生和高中生参加的一项国际科学竞赛。每个当选的参与者都有机会在小组成员面前展示他的研究。每位演讲者将根据三个等级进行评估，即优秀、非常好和良好的研究项目。今年36个小组当选参加了2021年国际青年研究与教育博览会活动，展示了他们的研究项目。Visca 有机会与来自印度尼西亚、莫斯科、俄罗斯、土耳其、尼泊尔和伊拉克的其他15组的人展示他们的研究。这科学竞赛小组成员由来自学术界的23人助阵。规定中，今天无言无事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联乡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著名歌手之一 Rita Effendi 演唱的歌曲。决定作为独唱歌手之前， Rita Effendi 进入了印度尼西亚著名乐队 Kahitna 集团的最初初成员。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到现在，他只做了许多热门专辑和单曲。他的一首热门单曲名为 Saling Setia， 意思是彼此忠诚。这首歌属于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 Saling Setia 专辑中。这首歌由 Budi Bidun 创作和 Sekar Ayu Asmara 制作，这首歌在当时很成功了。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Rita Effendi 演唱的歌曲 Saling Setia， 彼此忠诚。
Selama kita
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那个收视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